感谢主再一次好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这是我第三次到贵教会正道，也特别从南加州洛杉矶远东广播公司的中国福音事工部带来问候和祝福，也特别谢谢贵教会过去多年来对我们事工的重视支持带导，让神能够来大大祝福这个事工。今天您传道给我35分钟的时间，又要讲到，那我也想能够留一点时间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事工，让你们知道你们支持我们到底我们做的怎么样哈。那我希望有一个报告的时间，所以可能今天讲到会快一点，希望大家注意听哈。那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奇怪说，哎，我们教会宣教做的这么好。这么积极我们的这些宣教的工作，我们从来都没有认为有什么危机的。那今天为什么李牧师会来讲宣教的危机哈？所以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危机，什么是危机意识。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让大家来知道什么是危机，什么又是危机意识。这是一只什么？野猪，那野猪跟我们通常我们吃猪肉，这种猪这个身体上有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对，有一对獠牙，这对獠牙对野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是它攻击跟自卫最重要的工具，这个武器哈。所以那有一天呢，有一只野猪就在一块大石头上就拼命的去在磨亮他的獠牙，磨得满身大汗，非常的辛苦。那就被一只狐狸看到，这只狐狸就大笑说，你这个是神经过敏哦，你看这个大草原上这么平静，也没有也看到老虎，也没有猎人，也没有猎狗，你在紧张什么？你看我们其他的这些动物，我们就在这个大草原上，那这么平静的，大家在享受这么好的天气，那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磨得满身大汗啊。那这一次耶稣就说，你不知道，要是当我看到老虎或是看到猎人带猎狗来的时候，在要去磨亮我这个獠牙，已经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危机是什么？危机其实是这个潜在的一个危机，一个问题，迟早会来到了，老虎迟早会来到了。但是就是刚刚看我们唱诗歌，主耶稣要来也是像贼一样，不会告诉我们的。老虎来也不会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但是当这个潜在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再去准备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在教会在做宣教，在做传福音的时候，让我用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些危机。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处理这个危机，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定义，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定义。他说危机是什么？危机是潜在的问题，若没有及时妥善的处理，危机将演变成危害，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如果及时的处理，危机就成长，甚至是成为成功的一个转机。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危机有危机就有转机，对不对？那但是如果没有好好处理，危机变危害，危害就来不及，那处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要记得，教会在宣教的工作上有很多危机，这些危机今天跟大家分享之后，让大家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危机意识。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叫有一个字叫 proactive，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是应该是就可以说是前瞻性的行动。我们有这个意识之后，我们就做一个前瞻性的一个行动。但是这个危机还没有成为危害之前，我们先做好，先准备好，那危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怕。好，我第一点就是教会拖延宣教的危机。有些人看到这个教会拖延宣教，就会有点纳闷说，哎呀， 到底李牧师在讲什么？我们教会宣教工作做得这么好，这么积极，到处我们都有宣教士，派宣教士出去，我们也支持很多的宣教士，支持很多的宣教机构，我们做的难道不够好吗？为什么说我们在拖延宣教？那让我用一些数字哈，一个数据来跟大家看一看。用基督徒跟世界人口的一个比较，在100年前，1900年，我们基督徒这个是叫 Christian 就 连天主教、基督教加在一起，我们才差不多有5.6亿，我们有5.6亿。然后到100年之后，2002年呢，我们就增加到20亿。从5.6亿到20亿的话，那我们增长了差不多4倍，对不对？所以我可以说，我们真的是做得非常好，非常不错的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跟世界人口的比例又怎么样？100年前，全世界人口才有16亿，所以我们天主教跟基督教加起来，我们就已经能够达到全世界人口的34.5%啊，不错。但是100年之后呢，当我们有4倍的成长的时候，我们真高兴啊！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世界的人口已经有60亿，我们才占33.1%，所以我们是退步了。我们整体来说，我们是追不上世界人口的膨胀率。所以一方面我们很高兴很庆祝说，哇，教会就说宣教做得很不错，有4倍的成长100年之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要检讨一下，到底我们做得够好不够好，够快不够快。那从这些数据里面，你就知道其实我们并不是做得那么好。特别是当我们正跟其他的宗教比较的时候，跟伊斯兰教比较，跟印度教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哎呀，我们真的做得很不好。伊斯兰教100年前才占全世界人口的12.4%，100年之后变成19.6%，人家进得这么快，我们还退步。如果看在2002年到现在这10年，哇，就更可怕。这个是才刚刚出来的，Gordon Conway 的这神学院他们做了一个报告，才刚刚出来。你看他预测在7年之后，2020年，基督徒的人口会全世界人口的33.3%，就停留在那个地方，还不会打破这个34%啊，就是在33.3%。但是你看伊斯兰教已经会到差不多24%，从12% 到24%，这是一倍了，100%的成长，我们却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多很多这些宗教学者，他们都认为说，2050年很可能伊斯兰教会超过基督徒的人口。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是一个危机，这个是非常就是刚刚说的是一个潜在的危机，但是是迟早会发生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处理。今天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来分析，但是就是让大家有这个危机意识，知道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好好去处理，这件事情会变成危害。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应该会知道伊斯兰教徒是什么样的态度，对基督徒是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让大家知道这个危机是非常非常会变成危难。好，那所以教会在做宣教的时候，是不是要重新再思，到底我们做的认为我们做的很不错，到底真正是很不错吗？到底是不是还有可以做的更好？是不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传统的这些宣教的工作，开布道会了，差派宣教士出去了，弟兄姊妹 到各地方去做短宣，这样做够不够？是不是能够配合这个时代的需要？是不是能够 来回应这个时代的老百姓的一些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是不是会被这个时代丢下来？这些都是要我们思考的。我们是不是能够用更好的工具、更好的方式来做宣教的工作？ 这些都值得我们来探讨，但是今天没时间跟你们的在几次来讲这些。我再看第二，就是刚刚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里我不再读，非常长哈。那我只要让大家看到，就是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然后就讲到这危险的日子有多可怕，多可怕的人心多邪恶。我本来是要解释一下每一个这个现代人的所谓的邪恶的情况，但是也没有时间。我只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第三章第一节一开始，中文圣经漏掉一个很重要的字。这个字是第一个字叫 day。在原文叫 day， 就是但是。你注意到英文圣经几乎每一本的英文不同的翻译本都会写 but， 第一个字，第三章一开始就写 but， 这中文圣经漏掉这个字，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哦，这个第三章是另外在讲另外一回事，其实不是，是在讲第二章的事情，所以才一开始就说 but。 那第二章写保罗讲什么？第二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保罗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以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所以第二章末了，保罗是在教导提摩太说，你要好好的来教导，要温柔，要忍耐。这些人虽然他们抵挡你，他们不信你，不信你所讲的，但是你不要灰心，你要好好的教导他们，要温柔，要这个忍耐，希望可能神会感动他们，让他们悔改归向他。讲完，才刚刚讲完，就是但是什么？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个末世这两个字 eschatolos 是指耶稣再来的前夕这段时间会有什么？会有危险的日子。危险这两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讲到，耶稣到一个小乡村的时候，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住在坟墓里，看到耶稣就迎面向耶稣走过来。圣经形容什么？极其凶猛。极其凶猛，这个原文这个字就是危险。换句话说，保罗是在说，当耶稣快来的前夕，人是怎么样？是凶猛的，非常凶猛的日子来到。然后就讲到他们怎么凶猛。那最重要，我要让大家知道是最后一句话，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怎么？这等人你要躲开。刚刚才说你要忍耐，好好的教导他们，温温柔柔的去教导他们，劝诫他们，马上讲完就说这些人你要躲开，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快来的那段期间，人心会邪恶到一个地步，完全的凶暴起来，你要向他传福音，你连生命都有危险。他不但不听你，他还要逼迫你，不只要逼迫你，他要杀害你。保罗说你要赶快赶快的躲开。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危机，所以让大家有这个危机意识，在那个那么凶暴的日子还没来到之前，现在他们还不至于这样来杀害我们的时候，赶快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这个时代一过去，那个时代，那个所谓的 eschatolos 这个时代一到的时候，人不但不听你的这个信息，不但不听你的福音，他还要来杀害你。保罗警告我们说，要这些人你要躲开，不能够再向他们传福音了。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有这个危机意识。第三个危机意识就是异教异端的危机。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些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提摩太前书，保罗早就告诉我们，早就警告我们，在这个末世有一些人会离开真道，然后会去 信一些会讲一些奇奇怪怪的邪灵呢，这些鬼魔的一些道理。今天我看这个这个报表，你就看到很奇怪的，右边那些箭头都往上升，就是说其他的异教不是基督教的宗教，每一个都往上升，只有两个红色的是往下降，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到两个红色的箭头是往下降？那两个族群是什么？一个是无宗教信仰者，一个是无神论者。很多人都不能相信，很多人印象中说，哎，现在已经是个科学的时代，还有人在迷信吗？还有人在信信这些宗教吗？其实你看到无神论者跟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一直往下掉，越来越多人有信仰。为什么？因为看到现在的天灾人祸或这么多，天灾人祸或这么多的时候，就发现哇，原来人是这么无能，人是这么有限，人在人的上面应该还有一个更 powerful 的，就大家在寻求，然后就随便乱拜。所以你看其他的宗教奇奇怪怪的都上升了，特别是伊斯兰教升得最快。所以就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危机，连美国这么一个完全俗世化的一个社会，今天上礼拜当那个 Colorado 大水灾那个大水灾来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很多报纸用一个字，我很惊讶 ，Biblical flood， 很多报纸都这样报道，说 Colorado 这个水灾是 Biblical flood。就让你知道这个世代人都忽然间的醒悟过来，说是圣经所想的这个灾害，哇，这个很可怕。所以你就知道现代的人是越来越多人都有信仰了，因为知道这些天灾一来的时候，人是这么的无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传福音，这些人他们需要一个信仰，他们就去信那些奇奇怪怪的宗教。我没时间解释这些，看到伊斯兰教是最恐怖的最可怕的情况。你看整个英国30年之内从8万多人变成200多万的这个伊斯兰教徒，德国在2050年会成为一个完全是穆斯林的一个国家。卡达菲这个利比亚前一任的总统就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不用动刀枪，我们只要给我们几十年，整个欧洲会变成伊斯兰的大陆。这很恐怖的事情，你现在已经看到，现在甚至很多人已经讲一句话，说已经是 irreversible， 已经没有办法再挽回的了，欧洲整个就会变成一个伊斯兰的大陆。所以美国也不例外。好，那我就看让大家看的不只是有异教，还有很可怕的就是我们教会里面自己产生出来的异端，异端是越来越多。彼得后书也早就已经警告我们说，这些假师父在教会里面他们会教一些这些邪道，好，这个自取灭亡。所以你就看到美国基督教的异端多得不得了，上面这列的10个是最大的，还有5000多个不同的基督教的异端，5000多种在美国，吓死人。那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现在这也是只是一小部分。所以你就知道现在教会里面产生出来的异端非常非常的可怕，越来会越多的。那第四就是被执政掌权者来逼迫的危机，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看到世界各地都在发生，在使徒行传也早就已经警告我们，是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非常非常的可怕。那我们看到整个我就没时间再解释了，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际而且已经在发生的事情。有没有看到这些你就很清楚知道美国欧洲已经这些已经发生过了， 欧洲这已经发生过了，现在美国正在发生，那迟早亚洲人的教会也会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趁这个时候还没来到之前，求主怜悯，让我们好好传福音。你看10月1号，有些人说明年1月1号 Obamacare 开始来了，我们这些缴税的人 taxpayer， 我们要为那些堕胎的人，我们要为他们出钱，你知道吗？非常恐怖的，这是法律哈。连这个共和党，我们一直认为共和党都是比较尊敬圣经，比较遵循圣经的教导了，也现在也不见得了。为着他们输了惨败几次，他们学乖了，他们也妥协了。所以对也对对这个政党，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再信任。你看最近这个上礼拜发生的一件事情，在 Oregon 有一个做面包做这个蛋糕的非常出名的一个面包店，有一对这个同性恋的夫妇年轻人要结婚，就看到他们做的结婚蛋糕特别好，就要向他们订做，结果他不给他做，他说我爱你们，但是我不赞同你们同性恋结婚，不给他做，结果被逼关门，上个礼拜关门了。所以你知道，开始是政府来逼迫你，会变成社会来逼迫你，现在已经在发生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危机，不要让它成为危害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已经来不及了。这个也是一个教会，他每一个礼拜到公园里面去给这些 homeless 穷人吃饭，现在上个礼拜警察来警告说，你们下礼拜再来我要抓你们。最后一个第五个危机，最可怕的危机就是教会里面掩饰去了味的危机。教会主耶稣早就说，我们是教会，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去了味，怎能够叫他再咸呢？今天的教会，欧洲的教会已经变成这样，美国的教会也开始慢慢走这条路。这些都是欧洲都已经早就已经发生了，教会衰老化，信徒世俗化，真理民主化，信徒非门徒，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问题，道德被冲淡，宣教形式化，被时代淘汰。所以弟兄姊妹，让大家知道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已经被时代淘汰，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的需要，跟不上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所以弟兄姊妹，好好来检讨，我没有时间太多跟大家来讲这些，但是大家知道这些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些危机。那看到今天教会承认同性恋婚姻的教派已经这么多，这些都是基督教的教派，已经都承认同性恋婚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教会是就是掩饰去了为非常恐怖非常可怕的一个时期的来到。所以弟兄姊妹，好好传福音，好好来训练门徒，让圣徒众圣徒能够在主的话语里面深深来扎根。今天美国人的教会大部分都认为同性恋行为不是罪，我不知道他们读圣经怎么读的，但是已经有70%的白人的白人基督徒认为同性恋行为不是犯罪，这非常恐怖。没时间，好，所以我就让大家来看上面这五个危机，如果没有好好事先处理好，没有正面去面对，没有好好的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策略，当危机变成危害的时候，来不及了。好，我们回去看刚刚说的这个危机，是不是教会宣教 教会宣教是不是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好一点，要怎么做？不是说传统的方式，开布道会、短宣，这些不是不好，这些非常好，但是有没有配合时代的需要，这个才重要。今天是一个时代，什么时代？他们在做什么？今天是一个虚拟社交的时代，虚拟社交的时代，其实他们都在做社交的工作，他们都在跟朋友聊天，是用这种方式跟朋友在聊天。今天是这个时代，我们在传福音有没有配合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好好检讨一下。今天社会社交媒体这渗透力是吓死人的。Facebook 有11亿 ，Twitter 有5亿，加起来就这么大，16亿。然后中国呢？微博、微信加起来就有8亿。中国去年他们统计，老百姓花在社交媒体的时间，一年，去年一年，你知道花多少时间吗？1900万年，不是小时哈，1900万年的时间，一年把它花掉。教会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教会有没有按照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生活方式来向他们传福音？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那看宗教跟这些新媒体、现代的媒体，看这本书你会吓死。其实伊斯兰教大大的在全面的、全面性的、策划性的、整体性的在做新媒体，要把他们的福音传遍全世界。我们基督徒做到怎么样？你去买这本书来看，你会吓死。人家做的怎么样，我们做的怎么样？因为在 UC Berkeley 大学里面，他们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机构在里面专向大学生用新媒体来宣教的。我们中华人教会有没有这样做？印度教你看都是用心传媒，都是用心媒体，佛教更不用说了。很好笑的地方怎么很好笑，但是我心里真的很沉重。我们基督教在哪里？我们教会在查经班、主日学有没有这样做？我们被社会丢下来了，被时代丢下来了，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探讨的。这个年轻人在美国，他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信息，说我为什么讨厌宗教却热爱耶稣，这么简单，4分钟的一个短短讲，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分量的一个信息。然后他用一个简单的 video camera 对准自己，他就讲了这4分钟的信息，就丢到 Facebook 去。你看，已经有2500万人进去听了。他们有做过一个统计，说格贝里牧师一辈子花人家几十亿美元。所有的大型布道会参加的人数总和加起来还不到这个数目。这个人花不到10块钱，把这么一个这么有分量的简单的一个信息传出去了。不是说格贝里牧师做的不好，不是，格贝里那个时代用那种方式大型布道会是最好的，但是今天又是什么时代？弟兄姊妹，好好来再思，今天华人教会在哪里？感谢主，我们远东广播公司神的恩典，我们还是照旧做我们传统的宣教方式，就是用无线电广播来向全世界来传福音。在中国我们就是继续来做，但是 很感谢主，就是神感动我们在中国国内来训练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开始从事宣教、广播宣教，从事广播宣教，神就特别为我们开门，用人民广播电台向我们招手，向我们开门，让我们能够用国内这些年轻人去做福音的事工。现在在不同的省份，人民广播电台里面用我们国内的年轻人做节目传福音，这是不可想象的，就是要跟得上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不适合听我们当时做的这些短波的节目，短波收音机的音质不好，现在现代人特别是大城市的，他们根本 连这个短波收音机都没有，你再好的信息他们没有收音机你怎么传？所以当我们在被这个 challenge 最困扰的时候，神就开这个门。今天的现代人他们喜欢听什么？喜欢听 FM， FM 又传不远，最多才几十里，我们从国外不可能把讯号送到中国用 FM， 不可能。神就为我们开门，用最先进的科技，用人民广播电台，用 FM 的电台，让我们做福音的节目。感谢主，今年三月份，这是这一则新闻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鼓舞，非常的受鼓励。中国的广电总局是管控全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这个广播总局，来监听所有的节目，发现我们的节目是做的最棒最好的。你看，青少广播青葱幸福里，青葱幸福里是我们的节目，针对中国的中学生、大学生传福音。很多人是奇怪说为什么写青葱，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叫青春幸福里，青春幸福里。但是我们到中国跟这些年轻人交通的时候，他们就笑我们，他说青葱，这个青春是你们老人家在讲的，我们90后的我们不叫青春，我们叫青葱。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们走啊，我们就把这个题目改成青葱。感谢主能够得到国家的肯定。那我们还是照样送收音机，过去你们知道我们送很多很多的收音机，但是今天新的收音机有一个最大的特别，这个还是可以收这个短波，但是可以收 FM， 因为我们现在用人民广播电台 FM 电台，所以也可以用 FM。最好的地方就是它这里有一片小小的晶片，这么小的晶片里面就装了差不多300个小时的信息，所以你不会上网，你不会听广播没有问题，里面你还可以听300个小时，然后听完之后来跟我们换第二片、第三片、第四片。所以很感谢主，现在很多很多人都很需要这个东西，用虽然是传统的方式，但是配合最新的科技还是可以啊，也很有效的来传福音。再来就是网络上的施工，最好就是我们的网络上有这个留言板，很多人听了之后他就给我们留言，让我们可以来辅导他们，来牧养他们啊。这个好牧人的节目也是非常很多的这些互动的东西啊。那么圣经学院也是很重要，今天中国一天都有1-2万人信主，就是怎么样，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去牧养他们，中国没有那么多的传道，所以我们现在拼命用这个良友圣经学院来训练他们。现在 每一天都很多人来报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多学生，我们现在的能力只能够限制到1500个学生，正是我们录取他们做功课交考卷的，我们只能够应付1500人，其他算万人，他们又不管他们，我们不录取他们，还是照他们还是照读。这些是有文凭的，读完之后就是有文凭的。好，那今天你进入第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传统广播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所谓的互联网或是 Internet 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来到的时候，就是刚刚看到这个虚拟社交的一个时代，低头族的这个时代，我们也是用他们所要的 我们来帮来向他们传福音。在微博上，我们现在是每一天都有信息传给他们啊。这个你看有没有看到幸福幸啊啊拥抱幸福生活下面这个？那我们每一天的信息出去，就有国内很多的这个基督徒，他们就会帮我们转载。像上面这个人赵晓，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我是非常出名，在中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会领袖。他自己在微博上现在算起来应该有差不多1600万个粉丝，1600万个粉丝，非常多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每天这样帮我转载一下，就更多。他是告诉我们说，他下面这些粉丝很多都是一个人都有几百万个粉丝，这样一传到第三代第四代，很容易每一天的信息都是几亿的人在听在看的。这是今天他们的这个现代人的生活啊。然后这个最新的就是微信啊，微信大家都知道很厉害啊，非常的厉害。微信现在一个功能就是你咬一下你就知道旁边有哪些人有微信，哇，这很厉害。所以我们也大量在用微信，这个是我们的节目叫生活无国界。那每一天都有一个信息，然后你也可以看也可以听。再来就是最重要，就是我们最近开发的一个mobile app。 知道什么是 mobile app 吗？就你要那个扫描一下到它，这个东西就进到你的手机里面。等一下你们可以在外面，我们 拿这个卡片，后面有一些 QR code 这个二维码，你扫描进去你的手机里面，你的手机就可以来听我们的广播。所以你点击这个叫做抱抱。为什么叫抱抱？本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是想写拥抱，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如果你常到中国，如果你注意中国，你会发现中国现在是在风雨中，真的是在风雨中，不管是经济上，不管是政治上，今天是在风雨中。所以你刚刚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唱那首诗歌，最后一首诗歌，在风雨中主耶稣紧紧的拥抱我，有没有？所以我们本来是想把这个 app 叫做拥抱，但是又再一次的这些九零后告诉我们，拥抱是你们老人家在讲的，我们叫抱抱。很多人告诉我说啊，抱抱这个听起来有点肉麻，是没办法，这是他们的语言，就要跟着他们走啊。所以感谢主，就是能够这样来服侍他们啊。这个现在非常非常的 powerful。一进去呢，你就看到我们不同的节目。那你再点击进去，你就看到每一个节目里面的一些环节啊，不同的节目环节。那你进去呢，你就可以开始来听。你可以选择哪一天的，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听。那么还可以看我们的杂志，很感谢主，就是这是我可以说这是唯一的基督教的杂志在中国正正式式公公开开刊登出来的啊。其他的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好的基督教的杂志，像是生命期刊，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海外校园，这些都是非常好，但是他们还没有办法正正式式公公开开在中国的公共平台这样登出来，这是唯一。很感谢主，神为我们特别 开路。现在非常非常很多年轻人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到一个地步，他这个公共平台叫 zcom.com， 他们就来向我们 complain， 他说你们不要再这样搞下去了，因为我们的 server 被你们当死掉了。真的是这样，人太多进去的时候，他的 server 就被我们当死掉。特别是这一期这是谁？林书豪 Jeremy Allen。 这一期年轻人最喜欢公公开开在传福音，林书豪听神的做自己。感谢主，就是能够借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现代人的需要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宣教在此，教会宣教策略在此，希望贵教会也能够跟得上时代，不然真的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所以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愿主自己来祝福他的话语，谢谢。然后后面有很多我们的资料可以免费来给你们。今天下午我们就坐飞机回去，不要让我们再抬回去哈，拜托把它拿光。好，谢谢。